习近平失势兆头频频显示，酷吏赛期前景不妙。越来越似北韩真系派兵援助俄罗斯。军事演习呢一头停，嗰头又有共军绕台。以色列加沙空投传单招降。缅甸一间中共领事馆受到手榴弹袭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0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访问北京，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和他进行了会晤，但是官方就没有安排他和习近平会面。据媒体综合报道，在张友侠会见别洛乌索夫的时间，亦即是10月15号至16号，习近平正在福建考察。而在2018年10月，习近平曾经会见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旅美分析人士陈破空表示，别洛乌索夫由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转任国防部长，在级别来讲高过前任绍伊古。不过习近平今次未同他会面，咁反映出习近平正在逐步淡出军方事务。陈破空认为，目前中共军方的实权已经不在习近平手上，而是由张友侠和他的派系所掌控。著名时政评论人士江峰认为，习近平在俄罗斯国防部长访华时刻竟然去福建考察，咁等于是被安排避开了展现他的权力和政策延续的机会。讲穿了，就是习近平亦都好像那些敏感意见人士一样，被中央围困了。与此同时，别洛乌索夫访华期间，中共召开了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央视10月15号的新闻联播第一条新闻是张友侠主持的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习近平只是发表了所谓重要指示，但是就没有亲自出席。第二条才是习近平的历史回顾画面。军委副主席出现在主席的前面，那是中共宣传系统的大忌，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类似的行为呢就叫做僭越。另外，习近平安插在军队里面的两个亲信，包括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和主管政治工作的苗华，也都没有出席今次军方的重要会议，这也是极之不正常的现象。今次会议不再强调习近平强军思想，这个个人色彩很浓的一尊地位相关字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叫做新时代强军思想。另外，据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中共国防科技大学高层调整，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陈国强转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外界分析认为，陈国强深得习近平重用，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以及空军和国防科工系统等在2023年出事的高官都是由陈国强指挥拘捕审讯的，但是他现在被安排去军校担任一个闲职，那就等于将习近平军队里面的爪牙铲除，也都终止了2023年以来习近平对军队的大清洗。这种种迹象都引发了外界关注习近平军权傍落的猜测。另外，还有一件好 QK 的事，今次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而通常在他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就不见了影。考察随行人员过去是政治局常委，今次都是地方官员。外界认为这是对习近平待遇的降价。讲到蔡奇，他就没什么可以炫耀的政绩，在民间的口碑也都是很差。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61岁的他以普通党员身份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同时卸任北京市长，他是中共首位非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十九大之后，蔡奇越级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中共国家领导人。这样的升迁速度在中共建政之后非常罕见。蔡奇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还做了几件民怨沸腾的大事， 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清理低端人口。2017年11月，蔡奇指使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驱赶居住在北京郊区的几万名外来打工仔，逼他们在寒冬流离失所。蔡奇在内部讲话表示，党员干部要亲临一线督战，驱逐北京低端人口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硬碰硬。据报道，有超过100,000名住在北京郊区的所谓低端人口被驱逐离开家园，这个恶行亦都令蔡奇成为中共体制内名副其实的酷吏。在中国历史上，酷吏就好像被落了诅咒一样，下场一般就只有两种。第一种是被仇家暗杀，成语请君入瓮的主角周兴就是武则天最信任的酷吏之一。周兴得宠的时候滥杀无辜，后来有人告他谋反，武则天就将他留配岭南。周兴在去岭南的途中被仇家刺杀。而第二种就是成为政治者的牺牲品。酷吏做大之后，往往就民怨沸腾，统治者最后一定会过桥抽板，推他出来平息众怒。唐朝有名的酷吏来俊臣就是一个例子。在被处决那天，来俊臣人头刚刚一落地，百姓就蜂拥而上，将来俊臣挖眼剥皮，连五脏六腑都挖出来。可以说酷吏的这两种结局都没有好下场。外界认为，目前习近平种种即将失势的迹象频频出现，一贯恃着他的权力的酷吏蔡奇亦都将会走不掉被清算的诅咒。南韩国家情报院 NIS 和美联社日前爆料，北韩疑似派遣军队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现在又有海外媒体披露更多细节，甚至拿到北韩士兵所填写的韩俄军装尺寸对照表，代表着这些北韩士兵抵达现场之后将会换成俄罗斯的军人装束，来掩人耳目。周刊网 CityWatch 引述 CNN 报道，根据乌克兰战略传播与资讯安全中心所发出的一段影片，可以见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处训练场地，北韩士兵正在排队领取制服和装备。除此之外，这些北韩士兵在抵达俄罗斯之后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来确认衣着尺寸，以便提供俄罗斯军队的帽、头盔、制服和鞋。 CNN 亦都拿到这份问卷，问卷大部分都是用韩俄文对照，但是在尺寸部分只是有韩文写着俄军帽尺寸适用范围，明显就是一份方便韩文使用者而设计的问卷。报道亦都提到，先前部分南韩媒体说北韩将会派出总计12,000名士兵参与今次行动，如果这次派遣成为事实，那将会是北韩首次对国际冲突进行重大干预。即使北韩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总兵力达到120万，但是当中大部分士兵都缺乏实战经验。外界认为，如果北韩士兵真的出现在乌克兰，将会再次证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军事关系加强。他们在去年夏天签署了一项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承诺两国会提供军事援助，而北韩武器已经用在乌克兰战争。台湾国防部10月20日表示，19日又有共军飞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进行侵扰。台湾国防部上昼发表，由昨日19日上昼6点起至到今日上昼6点，中共军机军舰侵扰台湾的动态。这段期间，总共有6架军机、7艘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2架军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已经运用任务军机和军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中共军队的动向。在6日之前，中共东部战区就刚刚举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 该次军事演习出动军机125架次，其中90架次进入应变区，飞越海峡中线，创下了单日最高纪录。在对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定点清除之后，以色列的攻势就不断。19号对加沙地区北部进行多次空袭，导致至少73名巴勒斯坦人离世。有消息传出，以色列在加沙空投传单，承诺任何放低武器并且协助人质返回以色列的人都可以自由通行。据今日新闻报道，以色列19号较早前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空投传单，传单上高印有被定点清除的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相，上面还写着哈马斯将会不再统治加沙。传单引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的讲话，内容以阿拉伯文指出，辛雅尔毁了你们的生活，他躲在地道里面，并且在仓皇逃走的时候被歼灭，放低你的武器交还人质，你就可以离开，从此过平静的生活。据以色列统计，哈雅尔策划去年对以色列进行袭击，总共造成大约1200人离世，另外有253人被挟持返加沙作为人质。以色列随后发动战争，重创加沙。据加沙卫生部统计，自从以色列对哈马斯开战以来，巴勒斯坦人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2500人因为战争丧生，另外大约有10000人匿藏在瓦砾堆下低，还未宣布去世。法新社星期六由缅甸当局获悉，18号晚中共驻缅甸第二城市曼德勒的领事馆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毁，没有造成人员离世。缅甸当局将爆炸归咎于激进分子，但是就没有提供细节。缅甸军政府在1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安全部门注意到发生了爆炸事件，该袭击导致中共曼德勒领事馆的屋顶受损。缅甸军政府说将会同中共官员协调进行调查。据缅甸伊洛瓦底江报报道，有人向这座建筑物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而中共驻仰光大使馆就没有回应法新社的查询。据悉，中共是国际舞台上为数不多的缅甸军政府支持者，长期为他们提供武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